天主教性爱伦理宪章。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本文是为信天主，同时也愿意遵守天主诫命的姊妹兄弟们写的，主要是说明第六诫，天主教即信义宗列为第四诫，其他改革宗和东正教列为第七诫。不可奸淫，在今天的内涵外延是怎样的？什么跟从前一样？什么有了改变？概括地说，诫命的内容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在解释时着重点则和从前很不同，就连教会训导也多肯定性爱的正面价值及节德带给人的喜乐等等。因信而生，这个子题出自天主之口，是他为哈巴谷先知解析人生困惑时说的。圣保禄在他的书信中三次引用这句话，显示出他对此话的重视。原来这就是圣保禄的教学法，他常是长篇大论的先阐明信仰的真理，然后才讲伦理。例如罗马书第十六章，前十一章讲信理，加拉大书共六章，前五章并讲信理，希伯来书共十三章，只在最后两章讲伦理。姐妹兄弟们，你们理会出圣保禄的教学法跟我们听的主日宣讲多么不同吗？很多次我们只是听到如何爱人，如何孝敬父母，却少听到他们讲的信仰基础之美。基督先看到美而甘心受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体味在天主的启示中显示出的性爱的性质。简言之，它与整个人性一样，有着原始的美丽、居中的堕落、现今的得救以及永远的光辉。沉思的重点放在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即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而少看性爱泛滥带来的祸害。这方面我们听的读的已够多了。性爱使命观，品尝圣经蕴藏的信息，常应该仔细研读全部圣经相关对应的经句，才能领会亚威给我们的爱的叮咛。凡尔大公会议说得好，两约著书的默感者及作者天主，他如此明智的安排，使得新约隐藏于旧约里，旧约显露于新约中。教会的一切宣讲应受圣经的养育与统辖。论到性爱，圣经一开始就说出我们总不能彻底明了其美丽的一句话：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他们，造男造女。人有性别及性别带来的一切，与天主的肖像有极其密切的关系。Carl B 是第一位帮助我们看见圣经这项伟大启示的含义的重要神学家，他认为第二段创造人类的叙述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的注释。天主的肖像这个词儿是神学思想的丰富矿脉，这里只讲性爱与它的关联。受造时，男人与女人都反映亚威无穷美善的一部分，都应该发挥这美善直到永生。为男人也为女人，依天主的肖像而受造是一个使命的召唤。受造可说是艺术家的副稿或园艺家植入土中的种子，绝不该是静止的停滞。因为天主说过，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他该完成亚威派遣他的使命。天主所以造男造女，是要男女互相帮助补充，去实现这使命。使命之一是相似天主创生，人应生与繁殖， 但是在今世，许多人不能生育，而有的人选择放弃子女度奉献生活，而且在永生，人将是复活之子，不能再死，性爱不再为延续人类而存在。因此性爱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该有超越生育子女的永恒的更美化自身的使命。性爱终极观，在圣经的开始，种子撒下了，而在圣经的结尾，说出了种子灿烂开花是怎样的。一人在世已经分享天主的神性，有分于天主的性体，可是这天主的生命即圣神在今世是隐藏着的，在永生天主性体之美完全在一人身上显出，随圣神而生活的男性女性之美也全显出，使得今世隐藏之美能够显出，因为我们要看见他的真体，或亦看见他实在怎样。梅瑟在石头缝中看到亚威背后，便以脸面发光，使得以色列人看到他大起敬畏。享有天主的生命完全不是人力能做到的，可是享有天主生命带来的效果却是能够也应该跟圣宠合作而完成的。圣保禄说，如果我们因圣神而生活，既享有天主的生命，也就是诚意，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为此我们行善不要厌倦，效果是喜乐、温和、良善，这都是相似天主，可是从性爱与相似天主引导出的最使人心醉狂喜的效果是分享天主的美，在今世，在永远。亚威这奥秘的天主圣名，其实显示一本及教会圣传将其解释为绝对存有，天主是圆满的存有，它充满男性最美最美的，也充满女性最美最美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想不想在永生中成为相似最美最美的那位？那么就是性爱蕴藏的原质美与实践节德而要求的节律的规格美、形式美而融合吧。我国有位古代美学大师一而再地强调，不可认为只要有感情、灵思做出的艺术品就是必然是美的。法度规格是文化悠久的神思凝经，是他们把超绝的气韵赋予美丽的身体。他说，质足而言文，言性而词巧。下面要讲节德的节律，即伦理规则。这里遵循圣保禄的教学法，尽全力体味节德是多么的美，永远的毫无瑕疵的美。神学的美学 Hans UVB 是当今教宗最欣赏的神学家，几年前教宗选他为书籍，可是在正式晋升之前他去世了。巴士感叹传统中曾被重视至极的美被推到神学的边缘，他认为一切存有的三个超性属性真、善、美，在今天世界的物化氛围中，美应再占信仰研讨中的优先地位。他写了七巨册的神学的美学，这是后现代主义资讯社会构成的心灵旷野中的先知之音。历史告诉我们，当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的时期，笔者暗，艰难可懂成维持自我人性的艰难，某些艺术却可相对的繁荣发展，作为黑暗现实的杰出对抗而出现。性革命、性泛滥带来的是更大的空虚，更能显示出人心在追求无限的、完全的美。讲神学要重视人心向往什么。亚威是天主自己说他叫这名字， 而且特别指出是择时起誓给梅瑟的，以前没有过，是圣经中神最常用的称呼，在旧约出现5321次之多，以父称天主在新约出现约300次，在旧约则比较少见。诚然，在天主经中，基督教导我们称天主为父，但是希腊原文在我们的父之后立刻加上那在天上的，这里说的意味就是亚非绝对的美善存有。天主教圣经译本耶路撒冷圣经只译亚非为雅维，念起来尤其是以圣咏为导词时神味无穷。亚非有阴性及阳性的巅峰美，我向他祈祷快乐无比。刚柔相磨，这是易系词上第一章的话，整部易经甚至全部中华文化都认为阴阳互补使万物多彩多姿，别的文化也多是这样看。 E.F. 引用回教诗人 Rumi 的诗句，赞美阴阳之存在使得世界变得好美。想一想，一个只有阴性或只有阳性的世界要失掉多少诗歌、音乐和艺术，人类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宣布为天主教教友必须改信的真理是，天主在一切美善方面是无限的。 L.O. 说的更直截了当，天主是绝对的美。在努力完成相似天主的使命上，男女怎样互相补充呢？最简洁的回答是，使对方人格特别丰富，减低男性和女性在没有上述补充的特色时所能遭遇到的危险。下面研讨手淫、婚前性行为、同性恋时，常要把捷德带给我们的美放在眼前，就会看出天主的诫命好美。